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来回到我们天然的熊贺节目，我是你们的阿坚。大家都知道早教公投现在也已经慢慢得到大家的注意，那早教公投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把中油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能够迁离大潭早教区域，争议点在早教是否会被破坏，会被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一个施工来破坏。那谈到早教，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台北市立大学许明耀老师来跟大家谈谈早教。欢迎老师。
好，你好，你好。
老师好。
好。
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即将在桃园大潭这边施工，那有关的早教公投的部分也是希望说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能够迁离大潭这个区域，那主要的争点就是在于有些朋友认为说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会破坏当地的早教，影响那边的生态，那所以想今天也很高兴老师能够来节目跟我们谈谈早教。那首先是不是可以先请老师先帮我们说明一下什么是早教？
什么是早教啊？我想大家最熟悉的是珊瑚礁，到垦丁去那个碧海啊，蓝天啊，水很干净，然后阳光很足，所以那种温度大概比较高啊，碧海蓝天的地方海水很干净，会长珊瑚礁。但是珊瑚礁是动物，然后珊瑚虫会跟共生藻结合以后会制造那个一层一层钙质骨骼，不管它长成圆的我们叫头状，或者是一只叫枝状，或者扁扁叫桌状，那个长完以后非常非常硬，所以我们到垦丁看珊瑚礁是非常非常硬的那个珊瑚虫跟共生藻制造出来的结构体。但是藻礁不一样，藻礁是一种壳状珊瑚藻，它是植物哈，但我们通常会吃很多藻类啊，海带啊、紫菜啊，都是藻。但是壳状珊瑚藻不一样，它的身体会吸附钙，然后死掉以后会一层层叠起来。但是它一层叠起来啊，就像那叠的厚度非常薄，就像我们吃那中秋节快到吃蛋黄酥，很薄，一层叠起来。这样讲大家都听得懂哦，但叠的速度很慢。珊瑚礁一年像头状珊瑚圆的可以长一公分，枝状甚至可以长好几公分啊，但是壳状珊瑚藻制造出来的藻礁啊长得非常非常的慢，十年可能都不到一公分，甚至更慢，那要看当地的泥沙状况啊。但是它不挑剔环境，就是说有点泥沙，阳光不是很足，有点浑浊的海水，它会长，长完一层层叠。像藻礁这个东西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制造出来的礁体，因为通常生物制造出来我们叫生物礁，包括刚刚的珊瑚礁、藻礁，甚至牡蛎也可以造礁。牡蛎因为它有壳哈，那藻礁造完以后一层层叠起来，然后它有几种形态哈。第一种就是一层层叠，叠完以后就像那个高丽菜啦，叠得非常漂亮哈。那有时候是枝状的，那有时候是碎屑状，这几种状态哈。那台湾有藻礁的地方，当然西北海岸最多，就桃园这带二十几公里的海岸，另外就是那个北海岸，从石门洞到富贵角到林山鼻这一带有，那这一带没有像桃园长得这么宽、这么长、这么标准，但是那边海水比较干净，比这边的环境要好，所以大概这是藻礁。所以一个植物造一个动物造礁就这么简单，
了解。
那制造出来都是硬的东西，
了解。
钙质、石灰质这个东西。
Okay, 所以就是壳状藻形成的藻礁，跟珊瑚形成的珊瑚礁，都是属于生物礁的一部分，就对了。
对。
好，那想请问一下老师，像既然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藻礁它的造礁速度比较慢呢、那不知道说在桃园这一个海岸的这一个藻礁大概是有生长了多久的一个年份啊？
以台大戴昌凤跟那个台中自然科技博物馆王世伟研究员他们的研究，他们在沿海就是钻滩了大概有二三十个 孔，装完以后把里面的拿出来定年哈，最老的年代7600年，哦，这是最老的，然后慢慢到5000-6000年，这时候最开始涨的时候涨珊瑚礁，因为6000-7000年前海水比现在高，温度也比较温暖，也就是我们知道最近10000年以来是冰河期结束，那冰河期结束啊，冰融掉，就像现在气候变迁，温度高，冰会融，海水上升，比较干净。好，慢慢涨到4000多年，海水又慢慢退下去。好，所以那时候，慢慢以藻礁为主。好，那藻礁里面上也会夹珊瑚礁，两个夹来夹去，就像你到垦丁看珊瑚礁啊，中间也有藻礁，因为藻礁可以把它粘起来，合起来是生物礁。
对，就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嘛，对不对？比较红色、粉红色的那种。
对，但是涨到2000多年以后啊，大概沿海的沙丘啊、泥沙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外海露出来那些藻礁啊，大概都2000多年哦形成。好，那这2000多年的珊瑚藻礁啊，慢慢这景又露出来，原来是被泥沙盖住。那为什么桃园海岸，应该说全省海岸啊，因为漂沙减少，都在后退。那尤其啊，很多土体效应，也就是海边做的防波堤，做了各种工程以后，漂沙减少，藻礁慢慢跑出来。但现在在潮间带水里面还有一些正在长的藻礁，红红的。我们现在看到黑的是死掉，灰色挖下来可能白色是死掉，但是外海潮间带或者是潮间带再往下还会长，但那个长的速度就很慢。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退潮一大片乌漆嘛黑露出来，
对，
哦，是这种样子。
对，目前感觉上看到比较明显有这个藻礁的位置都在比较属于低潮带的位置嘛，
对，
那因为桃园海岸它这个比较特别，它低潮带2公尺之后，它突然间整个地形就往比较深的海域去了，那海底的部分又多是这种泥沙淤积嘛，所以基本上壳状藻在那边的生长状况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反而是目前看来是这一个下低潮位的地方是长壳状藻是长得比较明显也比较好的位置，所以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海岸的变迁它不是说人为的，它是属于自然界的影响哦。像刚刚您讲到的，6000多年前那时候海水比较温暖，然后呢海水面也比现在高2-3公尺，所以是属于一般的珊瑚礁。那但是到了4000年前到2000年前这一这中间，那珊瑚礁慢慢就被藻礁所替代，然后海水层也下降了。那到了后来的像最到了后来的所谓的海退期之后，整个珊瑚礁跟藻礁因为漂沙的关系，积沙啦或是沙丘，所以都没有再生长了。
对，
陆地也向外延伸嘛，那最后到了像您讲的大概40几年前，这些我们河川啊、水库啊、蓝沙坝的关系跟采沙的关系，使得这个沿海的漂沙都减少了，所以反而是造成这个所谓海岸侵蚀。因为没有漂沙来盖住这海岸，反而因为侵蚀，反而把这些2000年前的这些藻礁礁体给露出来，所以才有现在的所谓的壳状藻、现生壳状藻在这边生长。
对，
了解。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都不管是自然界自己的变化，或者是加上我们人为的影响，其实这都可以看得出来，大自然它的调试以及我们人类造成的影响这样子。
对，是。对，
现在是广告，加油配咖啡，能量再起飞，先生小姐来杯咖啡吧，到台湾中油加油站加油。听到加油员询问要不要买杯咖啡，可不要惊讶哦，台湾中油在全台各地的加油站已经有超过45个站点贩售好喝的 Cup and Go 来速咖啡，目标在今年年底设置60个站点。来速咖啡走的是平价路线，但咖啡豆采用咖啡厅专用的优质庄园豆，品质很不错，口味香醇，喝了之后还会回甘哦。欢迎大家下次 到加油站加油时也点杯 Cup and Go 来速咖啡，充满能量之后再启程。那另外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照您这样讲，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在 地底下的应该是属于所谓的地质藻礁嘛，对不对？那这些地质藻礁 我们也有知道说在台东、花东海岸的像八仙洞这些地方啊，他们我们也都有看到有一些珊瑚礁它都已经被抬升到离海面30到40公尺的高度嘛。那我们桃园这个藻礁有可能也会被抬升吗？会被地壳变动所抬升吗？还是说它会一直被淹埋呢？
通常不会。然后这个换到台东，包括石地坪啊，或者是八仙洞海边的珊瑚礁是一直在上升，最高可以到40几公尺。哦，那我以前也去调查过。那那边为什么一直上升？因为那边属于我们台湾的海岸山脉，海岸山脉属于菲律宾板块，哦，跟我们的欧亚板块挤压碰撞，哦，所以菲律宾板块一直在抬升之中。所以我们去看八仙洞那个海蚀洞，上以前海里面的，哦，好，那我们这边是不会上升，为什么？我最早这边采藻礁啊，是在观音海水一场外海，然后采到藻礁是5-6千年。为什么我们这边不上升？因为我们这边离开那个板块挤压碰撞的花东海岸、花东纵谷非常远，所以西部海岸实际上不太上升。你看5-6千年的珊瑚礁，我这边最早藻礁啊，里面的珊瑚礁最早是我采集的，采在潮间带就都不动，
都不会动。
但5-6千年前在花东海岸，大概已经到50公尺高度了，
都已经抬升，
对对对，
海平面50-60公尺，
对，它一年差不多1公分，
哦，
很快哦，平均，
平均。
但那个抬升不是一年一公分慢慢抬升，是地震来的时候，嘣嘣嘣。这样跳起
来，就是，哦，了解，因为地壳变动的地震突然间就上来这样子。
对，所以这边大概还会一直维持在我们现在看到低潮位潮间带的位置，哦，不会上升，很稳定，
了解，了解，谢老师。那另外就是说所谓的现在的藻礁公投所提到的说会影响盖这个三阶的接气站啊，会影响藻礁。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潮间带的部分并没有再开发，只是利用既有的田区，那所以现在的争议点变成是在海底的部分。那海底的部分就是因为那个公投方主张说这个海底向外延伸5公里都是藻礁。那我们也知道中油公司它有做了一些做了很多的地质钻探，那这个延伸的资料也有请专家来看过。那不晓得老师您对于这个所谓海底的藻礁能够是不是真的有延伸到离海5公里这么远，那您您有什么看法吗？
藻礁生长的深度啊，是受那个阳光，第二个漂沙，就里面的透明度等等影响。我们先讲珊瑚礁好了，珊瑚礁，哦，碧海蓝天，海水干净，透明度高。在澳洲大堡礁，珊瑚礁因为透明度高，它共生藻要光合作用，对不对？可以长到水底下，听说70-80公尺，哦。但是台湾的垦丁的就没那么好。我在垦丁国家工业管理处做过2年的珊瑚礁调查，哦，陆地上的定年。包括什么森林公园没有，森林游乐区50万年，比如说社顶30-40万，然后关山12万多，那是我跟日本合作做出来的。
是，
然后我们下海去看，发现垦丁的珊瑚礁啊，往海里面顶多长到40公尺，
长到40公尺，
好，哦，还是很干净哦。
是，
在40公以下不行了，
哦，是因为阳光的关系还是
我们的透明度
哦，混浊度太高，
我们肯定还有饭店，啊，
是
还有盖房子，河流旁边泥沙会飘过去，所以远不如大堡礁。
了解，
哦，就是，我们用声纳探测也发现40公尺以下没有珊瑚礁。好，
了解。
那藻礁更是脆弱，它大概哈，10几公尺阳光说不定还照得到，因为我们潜水下去看蛮不是蛮污浊，就透光度不好，
对，哦，
所以藻礁现在就是下潮带 会涨，就是红红那个线深的哈，
对，
深度也不是很深，
嗯，
然后根据终于委托的地质钻探结果哈，这边的藻礁大概只涨到18公尺左右，
就水深18公尺以内的范围，
对，18公尺以外哈，有20公尺以外、嗯、几乎看不到藻礁，
看不到，
而且这些18公尺、20公尺钻下去的藻礁、嗯、事实上上面都有泥沙盖住，也就死的藻礁啦、
哦、就是所谓的地质藻礁、哦、
对，地质藻礁不是那个生态藻礁，说草下沙在草原带海水还好，然后阳光透射还可以长红红的藻礁、
okay.
哦、所以不会到，以我们一般知识研究生物教学来判断，不可能长到外海5公里，五公里非常非常深的，
了解、
哦、所以我们现在钻探结果顶多18-20公尺，那18-20公尺钻的时候、啊、上面会盖泥沙或者盖鹅卵石，再钻下去有一层胶体，但那个胶体有时候很薄，几公分到那个 几十公分
，
但越靠陆地的
越厚，
越厚。
OK，
比如我刚才讲戴昌凤、王世伟他们钻出来，越靠陆地最厚的，甚至可以到3到4公尺。
了解。
所以越往外越薄，越往陆地越厚。越厚的话，有时候我们从标本来看，钻出来沿着看，越厚的部分下面那个珊瑚的成分有时候就会蛮多。然后比例来看的话，这边藻礁跟珊瑚礁，尤其是大潭这边，比例大概9:1。
9:1。
如果是死的话哈，钻出来的平均藻礁占8，珊瑚礁只占1。
占一。
哦，所以这个比例大概也可以知道。所以这是这边的状况。哦，一常是不可能长到五公里，然后珊瑚礁也一样，肯定的珊瑚礁往外海的宽度不宽。为什么？我们这边的地壳上升太快、
哦、
一升上来
就抬上去了，
对，露水就没有 了，没有了
，
那下面再往下涨，顶多刚才讲涨到30-40公尺，那你要涨到外海5公里，哪一种地方可以？大堡礁，
就是水质清澈的地方，
对，然后因为大堡礁地壳不太上升、
哦、
所以珊瑚礁往外海可以
涨
得很远，它不会一下就很深这样的、哦、
了解，
所以你要看五公里以外，那个从飞机上看是浅蓝色，非常漂亮、哦、就一片浅蓝色。那为什么浅蓝色？因为海水照下去下面有珊瑚沙、碧壳沙、
嗯、
然后再折射回来、哦、所以那个粉蓝色真的是美极的、哦、Okinawa 一样，我就 Okinawa 看过，因为我跟日本合作过调查，那 Okinawa 那个教授就是请我去日本，他说你来看我们Okinawa 的珊瑚礁可以往外涨1-2公里，台湾就是不行，因为他们地壳上升慢，珊瑚往外涨，我们这边太快，
了解，
没办法涨、嗯、这样子、嗯、
了解、哦、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讨论有关这个藻礁的形成啊，以及这些整个台湾藻礁的分布跟它的变化。那非常谢谢徐明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嗯嗯、谢谢老师。
嗯，哪里哪里，
谢谢、嗯、那各位听众，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对三阶有任何的疑问，也都欢迎来信到我们 cpc cpcnews@gmail.com cpcnews@gmail.com 的信箱，我们会在节目中再跟大家说明哦。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谢谢。